习近平直拜集会，释出中美合作意愿。日本将会定期同美澳进行军事联合训练。北韩向俄罗斯提供远程火箭炮同火炮。中国无人驾驶有轨电车因为技术唔达标，印尼退货。5000人台湾牌子法轮图形真善人震撼世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18日星期一，下面系详细内容。美中两国领导人秘鲁峰会落幕，但系更关键嘅焦点是川普未来将会怎样同习近平交手。分析家说，习近平透过秘鲁拜集会释出的合作意愿，更加想是告诉川普听的，因为习近平希望两国关系未来高开高走。不过川普的强硬姿态，他筹组紧的鹰派政府团队都显示，美中两强关系未来仍然是竞争对抗大于合作。习近平16日在智利首都利马和拜登双方亦都首次达成协议，需要维持由人控制使用核武的决定，而这亦都是中共第一次作出同核武相关的重要承诺。中国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尔表示，这个共识非常重要，象征中共意识到双边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危险的安全风险。拜登和习近平在秘鲁当地时间星期六进行拜集会，历时1小时45分钟。一如过往，两个人各自表述了两国就争议事项的分歧立场，但是亦都释放出共同管控分歧的积极意愿。其中习近平公开表态，愿意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但是他亦都明确批评产业的脱欧断链不是解决方法。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现在透过拜登团队的讲话，更加是告诉川普听的，中共要合作，中共不想冲突，还有20多个合作协议，这样你川普上台之后能不能够不要减少合作，还能够扩大合作？中方当然希望美国的政策有延续性，两国持续保持向上发展的关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就认为，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我想他不会认为这个是你透过拜登向我传递的讯息。对川普这样的一个决策风格，他应该会觉得你有什么说话，你应该自己来同我川普的政府或者川普本人作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回应。距离川普重返白宫还有大约2个月，美国官员评估在美国政权过渡的同时，美中冲突风险可能会扩大。川普主张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已经誓言要对美国入口的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引起北京反对。川普现在还任命多名对中国鹰派担任高级职位，包括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拜登此行想要减少双方的紧张，但是在主要议题上少有突破。就事件陈世文表示，对川普来说，他很明显明年1月一旦上任，他主要要解决的就是关税问题。习近平并没有在今次同拜登会面的时候提出你要怎样去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和美国要求制造业要回流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川普关注的，而且马上要去做的。习近平并没有在今次的拜集会里面做任何回复。川普重返白宫，预料他将会建造一个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环境。路透社指出，他在上一任期掀起的贸易战，尤其同中国之间你来我往的关税报复，令人记忆犹新。这个敌意路线的延续恐怕会干扰到全球商业活动，造成供应链樽颈，并且增加消费者和企业成本。连锁反应将会冲击全球，而和美国政策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将会首当其冲。川普这一次扬言对所有入口产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 60% 甚至更高的关税。中国投资银行中金公司评估，美国60%的关税将会严重拖累中国的出口和增长。 需要人民币贬值 6% 至 9% 或者增加 1.5% 至 2% 的财政赤字才能够抵消后果。麦格里资本首席经济学家亦都指出，60%的关税可能导致中国出口总额在未来10个月下跌8%，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减少2%。在极端情况下，中国需要支出人民币30,000亿的刺激才能够抵消冲击。据高盛集团报告指出，中国可能是川普贸易战 2.0 的头号目标，并且在川普执政的非常初期，中国入口关税首先提高20%。陈世文表示，我相信川普一开始应该会好像高盛那样说，或者先征收20%的关税，征完税之后就开始进行谈判。我相信川普也不是说一定要征收50%、60%的关税，毕竟这么高的关税，美国自己老百姓可能也会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痛苦。陈世文说，川普的手段是要达到美国优先的利益，那本身对他来说，我想关税对他来说是一个工具，极限施压的工具，而这个工具是否对中共有效呢？川普应该觉得是有效，咁就睇中共愿唔愿意让步。我相信中共而家一定亦都做紧准备。咁当然仲系要等到明年一月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对中共嚟讲就系见招拆招。美国、日本同澳洲防长11月17日喺澳洲举行会谈，并且宣布日本将会经常派部队到澳洲北部，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澳洲部队进行联合训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远在澳洲达尔文举行了三边会谈。三位防长宣布，由明年起，日本将会开始更多地参与在澳洲举行的南极卡鲁演习和护身军刀演习。澳洲亦都将会参加2025年在日本举行的东方之盾演习。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同佢嘅盟友日益关注中共喺印太地区嘅军力，大约有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喺澳洲嘅达尔文部署咗6个月。澳洲防长马尔斯喺达尔文举行嘅新闻发布会话：今日我哋宣布，日本将会向澳洲派遣2栖快速部署旅。马尔斯星期日仲对天空新闻表示，同日本以及美国一齐进行更多嘅训练。咁对我哋嘅防御嚟讲，确实系一个绝佳嘅机会。当被问到加强军事合作系咪会激嬲北京嗰阵，马尔斯话：呢一个决定系为咗志同道合嘅国家，我哋嘅朋友同盟友建立尽可能好嘅关系。奥斯丁星期日表示，美国将会提供 AUKUS 协议当中涵盖嘅能力。根据协定，澳洲将会购买美国核潜艇，并且同美国以及英国共同开发新型核动力潜艇。中共近年来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频繁在台湾周边水域进行军事演习，甚至发生了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的事件。日本提出抗议的同时，也都提高了军事预算来应付中共的军事威胁。今年9月，中共罕见地施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落入太平洋。这件事提高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几个太平洋国家的警觉。这个部署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尔文是盟军的重要基地，曾经受到日本军队猛烈的轰炸，被描述为澳洲的珍珠港。马尔斯星期日在他的社交平台 X 发文说，今日同美日同行，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人，并且思考持续我们地区今日和未来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媒体引述乌克兰情报来源说，继过万名兵力之后，北韩又向俄罗斯提供远程火箭炮和火炮系统，而且其中有些已经运抵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可以用来攻击乌克兰部队。据英国金融时报了解，北韩最近几个星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约50门国产170毫米的 M1989 自走炮，以及20套升级版的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发射标准火箭炮和导引火箭炮。北韩交付新的武器，标志着该专制国家对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支持的最新进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霍夫曼表示，北韩军队遵循北韩深入参与的政策，由运送大量弹药、武器都成为这场战争的直接一方，这可能帮助俄罗斯军队重夺库尔斯克地区。据霍夫曼指出，北韩已经在2023年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几百万发炮弹。据西方多间情报机构评估，今年北韩已经派遣超过12000名士兵，进一步加深了对乌克兰战争冲突的国际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基辅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之后发表讲话，北韩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帮凶，正在帮助普京进行这场非法战争。今次武器运送正值是关键时刻，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正在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争夺领土优势。川普誓言要快速结束这场持续接近三年的战争。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平壤现在想在实战中测试这些武器，普京希望用他们来对付目前占据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大约600平方公里领土的乌克兰军队。据乌克兰和西方情报官员说，俄罗斯已经集结了50000军队，其中包括10000名穿着俄罗斯制服和配备俄罗斯武器的北韩士兵，并且准备随时发动攻击。中国中车生产的无人驾驶有轨电车 ALT 今年8月抵达印尼，但是在多次测试之后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被印尼退货，预计年底前将列车退回中国。据中央社报道，印尼新首都鲁桑塔拉管理局进行的试验发现， ALT 的列车仍然需要进行各项调整，特别是自动驾驶技术还未达到标准，在紧急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司机进行手动操作。鲁桑塔拉管理局数码生态系统开发总监东尼表示，这个系统在中国仍然处于开发和测试阶段，因此还未达到所需要的最佳性能。东尼说，目前进行的无轨快速交通系统仍然无法全程自动驾驶，需要进一步改进。雅加达邮报日前亦都报道，鲁桑塔拉管理局主管 Mohammed Ali Barawi 指出，自动驾驶模式未能达到预期，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仍然需要司机手动操作，并且指出司机仍然要将手放在踏盘，并且要由自动控制切换到手动控制的准备。他补充说，自动刹车系统亦都未能在列车前方有障碍物或者物体穿过的时候自动刹车、减速或者发出警告。中共多间媒体今年8月曾经报道，中车四方制造的无人驾驶有轨电车 ALT 8月3号抵达印尼新首都鲁沙塔拉。报道说，这种 ALT 是火车、有轨电车和巴士的结合体，是一种智能公共交通系统，使用感应器和橡胶胎，可以在有轨或者无轨的情况下运行，一次可以容纳160-200人。印尼交通部发言人布迪通过声明表示，经过两个月的测试，发现自动驾驶列车系统无法在鲁山塔拉正常运作，并且强调退货不会花到国家预算。5300位来自台湾、日本和南韩等部分法轮功学员星期日齐聚台北自由广场，排出壮观的巨型图样，向各国旅客和台湾民众传递真善忍的美好。他们冒雨花接近两个钟头，排出长91米、阔85米的巨型图样，由高空俯瞰台北自由广场，大型的法轮图形和真善忍字样映入眼帘，壮观的景象令外国游客惊讶。爱尔兰游客说，太令人惊叹了，见到这么多人好壮观，非常好。西班牙游客说，这真是太美好了，看到这么多人好震撼。伴随着祥和的音乐，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展示功法， 由1992年到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156个国家和地区，学员将真善忍的原则落实在生活之中。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萧松山教授向大纪元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台湾以排斥的方式展现真善忍的精神，极具象征意义，不单止展示了法轮功信仰者的坚定信念，也都彰显了台湾的自由和包容性。尤其面对中共持续20多年打压法轮功的背景下，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表达信仰自由，强调人权普世价值的珍贵，并且提醒世人关注中共迫害人权问题。遗憾的是，中共持续残酷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散播污蔑大话，甚至失去生命。而在现在，不少中国民众和中共高官的子女有机会来到台湾，法轮功学员透过真相海报、媒体等方式和平讲述真相。台湾民众说，我认为这可以唤醒更多人了解真相，并且做出正确的事。各国民众正义发声，法轮功学员亦都持续透过本身的力量传播事实真相。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